Nyang chi chenpo tsultan himi xiang zong ni ma lang chenpo ngab jab ta par kar ta ngang chan to shen me do tun ba tu chi chan la shen tsar lo chenpo shi shia kan ji ten ya zi tu tse wa zir dar shi huar ta shir zab lam tak tse tan bak sar mz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en tsar ma bi sen kem chen ri nyang la yi kare kan da zong bo ma lang ma nam par yang tu chi jia yun chen lin zin ba jang la mi ja la xiang ci lu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en zo la ba sim ji yun den zo ho ye pan ding jong ni ren bo qi lim qiu hua de nu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啊，在讲无常的因道啊，其中在学习苦乐皆无常。那么苦乐皆无常当中呢，原文这个苦乐皆无常的最后一段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金刚句的内容啊特别殊胜，而且呢极其深广的一个内容。那么老人家这样说道：违法难行，受很多门累的苦，然而终将得到无上喜乐，就如过去出世的诸佛、诸现卑和诸尊弥勒利巴那样，又早追及受用，虽然经二做成了暗乐，然而终将成为无边际的苦，如昔日牛国家最初七天讲两时欲，接着七天讲一福欲，接着七天讲珍宝欲，最后讲兔欲，而过人全数埋在兔下，丝毫堕入恶趣。苦乐的情形就是想譬喻这样，因而心想我要做到对无常的苦乐不着得失的参佛，而且对世间此生的一切喜乐受用要做到想吐业一样舍弃，未发难行，以建议取守诸苦后，罪不诸佛先生之助机，诚信如此贯修。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对于金刚句极其深广的内涵呢，确实就是可以讲很多一段一段的深深的法义。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对于这个金刚句极其深广内涵呢，分成六段来做解释。第一段就是从气势上看到为法和一罪的差别。第二段呢，在中间的进程上看到身某愿力难行苦人和积功尽力智巧阴谋制造消乐的差别。第三段呢，从器具上看到成无上乐和成无边苦的差别。那么第四段呢，从生犯的电心看到生人之路和繁荣之路的差别。第五段呢，在内心上立定自愿，舍弃四乐如唾液。那么第六段呢，在心上立定自愿，舍身取法，建议苦人难行，行僧人道。最后就是诚心如此观修，做个上面一层层下来的这个观修，就会彻底明白哦，这里金刚句极其深广，有深深的含义，而且呢有光大的打开智慧的这样的这个引导，然后呢从众呢能够如是的做四则观修，这样的话呢我们内心里面呢有一种力量，确确实实有一种正能量在一直触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完全就随着法道上精进修持，所以特别殊胜。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从气势上看到为法和一罪的一个差别。 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从根源上来看，所谓的法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说不生不灭的实相，或者呢就是空明变的大圆满自性，这个叫做法。那么从内涵来说，通常会说到正法和教法，其中这个正法就是道谛和灭谛，而教法就是阐释他们的文字。那么灭谛呢，是要这个回归自处，这上面呢没有这一切生灭的妄想，根本没有无常的苦性，它是大乐之地。而道谛就是明见实相，证得无我空性的智慧，没有人我法我的生生灭灭相，根本没有生灭的无常性。当心七真道的时候，就回归本位了，不再立心外有什么事情，从而呢分别啊、攀缘、自作、流浪不已，这就是法的含义。那么归结点就是回到本性，一切无常性的苦自然全部没了。这就是法的含义，从根源以及从内涵来说，所谓的这个正法啊，所谓的这个究竟的法，就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同时也需要明白相犯的这个罪，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罪啊，就是违背本性，违背本性就是罪，也就是说不明知空命变的大圆满自性，以为呢外面有一法可得，从而呢攀缘出现而去，人说而去的现象，然后呢从西到出一系列的惑业苦就出现了。那么既然在印上有去作，有以为之的作，有心要知去的止，接着生生灭灭的相就不断不断的起来了，想要抓它，然而呢抓不住，有心为之的东西必然要败的，相知就必然有死的，那么这样就落在无常的幻化之流里面了。之后呢把外在的色身相为处等等自取为有乐可图，把相对假象的妄心自为是我，那么为了我起了四欲，那么这一系列以四欲为体性的东西都是呢罪的根源，所谓罪的根源就是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违背了本性，所以就是罪。本性就是大共的，没有我的，是变的，而四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是贪婪的、霸占的、计较分别的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可以看到，罪它就有欲、智、亲三个重点。在描述罪的时候说，一旦违背了本心，立了假因之为我之后呢，自私心就来了，做什么都是为了是我，为了让他得到乐，而乐呢就建立在所谓的名为利禄各种感官享受上面，这才有求取的欲，然后呢就是有他的个智谋，自我特别像一套，他独立于本性之外，认为我能干什么，能做什么，用什么方式去制造什么等等等等，认为他可以任意而为，什么都能做，这就是四智。之后呢有邪的境界，为了自我能得到，就开始做各种的行为来营造快乐，这个全部都是罪性。为什么呢？因为违背了本性的缘故。那么这样发展下去，私底当中的基地的这个潺潺细流会发展成滔滔业海了，而每一个立面呢有不断不断增长光大的，所以呢从这条路走下去回成无尽的苦流，回成无边际的苦难。 它是一切迷失的人所走的路。牛我国家就是一个标准的像，人们都尽力的为自我去应冒，争取到他想要的快乐。这个时候呢，死心巧计，人为自己无所不能，从这里会出现乍现的乐境，好像呈现出几个乐，但是过后呢，又深深的陷在大哭当中。这就是反复的写照。那么现在呢，要非常明显的见到法和非法的差别，或者说正法和罪的差别。凡是四心巧计，这一套全都是费力作业。那么由于分别性的自以为是，人为有个我，要为我取正序，之后呢，全是费力行为的一个泛滥，最后呢，饱尝苦果的，没有别的一个果报。那么这里发展出来的是无边际的苦，没有一点正法的内涵。所以呢，这一切都叫做非法。这个罪啊，全部就是成了一种非法的状况。而法就是正法。那么说到为法，为法就是符合妙理来转心来回归，它是法道的内涵。而且呢，这上面呢有前面的准备工作，后面的直接证入，以及呢就是住到本位上之后来恢复，无非就是要回到本性，本来就是空明变的一个本性。这上面没有自我，没有什么对立，也没有外在要自取有意为之的一个东西存在。从这上面要看到我们目前处在完全的颠倒当中，没有法啊，就是指这个法我，没有法立了法，没有我立了我，这样就出现为自我去应办一切的一切，而且呢出了一个四心窍智，这就是颠倒的分别心，完全是处在一种非理作意的状态。他以为我能，我可以办，我可以通过我的设计营造，通过我的设计作为去制造一切想要的快乐，这全部都是颠倒的，而且全部都是非法的内涵，连一点点真实的安乐都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决定是惨不忍睹的，会出现无边无际的苦，无边无际的生死环流，一点前途也没有的。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无常的中性内涵。为什么会出现无常的幻灭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啊，根源上走的就是非法的路，是最新的一个状况。现在唯一要为法，为这个正法，所以呢要翻过来，而且是彻底要翻过来的。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以自我巧计智谋为主，不必再相信他，二是呢自己的心唯要合作正法去修去作意，最后回到法的本然当中，这个就叫做为法。为法了以后呢，在根源上呢能熄灭还苦的因，也就是立了死我，这个根源可以就是完全熄灭。为死我做的这一套全部都要熄掉，见到呢这里本来没有事，没有要在外面去做，外面去建立的，这样的话他就自然歇息了。歇息以后呢，就到了无苦之地，大乐之地，因此呢会得到无上的乐。所以呢，我们修现自己的内在心处呢，的确从根源上，从这个内涵上，所谓的这个法和所谓的这个罪的差别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清楚，而且呢从根源上和它的内涵本质上去发现这个法和罪，或者说法和非法的差别，这样子的话呢，自己内心深处才为了法 去修、去作揖等等，最后呢自然回到法界的本然当中，是这样子。这一块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从这个气势上看到、为法和一罪的差别、确实就是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样的一个差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段，在中间的精神上看到、身谋愿力难辛苦人和济公尽力智巧阴谋制造消乐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人人的观察要从犯到正，犯呢要看到流转、犯的方面呢要看到流转，正要看到还灭、正的方面呢要看到这个还灭、还贵的问题。而且说凡要看到流转，流转就是怎么样开端，之后一路流下去的，结局如何，这个明白了才叫通达流转。同样这个真，真就是看到这个幻灭，也就是说真面就是要看到还轨之路，从一开始要怎么样发心立愿，然后呢就是难辛苦忍，那么这样最终达到什么。所以呢到我们大家要看到这两条路的不同走法，这个就是要明中间精诚的一个差别。在元气的精诚上要把握易罪、也就是违背本性，出现了酷的起点。那么这里的具体内涵那就是围绕四性，有四欲四知四情，为了自我有欲想求到想要的乐，也就是说他虚幻的色身相位处等等，或者呢名为利禄声色相受，他有特别特别大的欲望想要得到，之后就颠倒了，发展出一个四智。这种智谋非常坏，他开始觉得我有无限自由的空间，我有无限自由的天地可以施展出来、这个自我的四者就感觉我可以用这个手段拿到，用那个手段实现，会发展出一整套非常大的错觉，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拿，什么都可以营造出来。这就接到后面营造、这个地方，他表示一种考虑，他感觉我要去聚居各种色身香味处的受用，只有这些、是实在的，拿到它我就有幸福感，能出现自我的快乐等等，之后呢他就活及本次，这就是他的亲，你没有看到吗？这不就真正实现了快乐吗？这个时候他就得意。再往后的这个发展，那就是第三个部分，也就是第三段要说的无边大苦、出现的结果，他的结局当然就是无边的大苦了。这就可以看到整个元气的流程、是这样的。违背本心立了私我以后，出现一系列的四欲四知事情，而是这么走的。那么结合当代人的成长历程来看，走的全部都是这条颠倒的路，从所欲从所学从所情上看的确如此。所欲就是无始以来自我的颠倒，结合当今时代的颠倒谢论，各种退波助难的十六影像，我们往往想到，也就是说我要的是很大很大的名气，就像这个明星那样，或者呢我要的就像这个富豪总统那样的特别特别有成就感，这两个就叫做共命。然后呢我们想有了权有了钱以后呢可以拥有色身相位处、媒人啊香车豪宅啊高级的电子收容物等等等等、这就是想得到的利禄。拥有这样的什么、电脑啊校车等等能够饱餐 感官盛宴，这就成了我们人生追求的地方。为什么要追求呢？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为自我来应办，就是要营造一个生活，营造一种成功，不然人生在世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价值呢？他把这个看得最实在了。而我们的颠倒就在于把最虚的东西看成最实，把毫无意义的东西看成有真实的意义，把怀灭自苦看成真实之乐。这是在源头上已经完全相反了，已经完全颠倒了。在欲上呢，完全成了邪欲。那么接着呢，我们有一种欲，开始学习能得到这些欲的权谋之巧。所以呢，他就学什么计算机、语言学、政治学、经营学啊、公关学啊，或者呢谋略学等等。这就是成功的资本了，所以他的学全部用在学这些知识技能上面去了。那么学这些的目的就是成办私欲，计谋智巧发展的非常大，俨然不兼有因果法则，不兼有天理，而且在这种邪见的支持下，说自我是可以自由的，而且呢应当自由，这里面呢有无限的自由空间。尤其网络时代给人造成的错觉是，一到了电脑面前，我可以自己去设计，你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呢？他样样都能设计，要选择什么图案啊，什么程序等等，都随心所欲。我的房间一打开来全部设计好了，特别有自我的什么个性、自我的色彩、时代感等等等等。那像这样子真的以为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别想共享，还能办得到。这就给人呢助长了一种错觉，认为呢自我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你有智慧、有谋略、有能力，这一切一切都全部可以操办。那么这样就发展出特别特别大的私心，特别特别大的私智，非常非常的可怕。他不但颠倒，而且呢以颠倒中的错觉就感觉的确有时代感、有成就感，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就叫做私智。而且他所学的都是呢硬办那些技巧谋略，而这些呢是不管什么因果律的，不管什么大圆满本性的，口说大圆满，明显是妄事建立了一个妄境，然后呢在这里面分别计较，集中精力，事情巧智发展的越来越厉害，哪里能回得去呢？整个陷落在虚假的物欲流程里面了。然后呢就是祸及奔驰，忘而不患的，这中间迷失陷落的太深太深，所欠的这个业债太大太大了。相反的角度来讲，至于道德无为啊，整体其用的合道本心，没有舍我，而不必在外面造什么等等，全都不屑一顾的。那么什么是民间基地的相呢？知道自我一启动一做就陷进去了，所以呢他不敢做。而这里是敢做，完全颠倒，他把无为之道、何以本性之道全部看清，非常小看，思维是很低贱的，不想要的。他认为学这一套就是无用的，我不学，我要学的就是能营造自我，能有感官享受，立即就要有行动感。他就这个一张四心窍智特别愿意制造出什么，这就伤掉了自然的朴实、自然的本真，这里面已经结成了无尽的苦因。这就代表中间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再回到僧道一方面看，大家需要明白，法是本来的，灭谛是本来的，空明变的大圆满自心是法而本有的，而不必心生出来的。现在关键问题，是出了一个四我四欲，这个要拉掉。四我一拉掉了，苦的根源就没有了，也不会为了我去妄心造作，那么这样本真就会恢复，它是大乐之地，这就是法的内涵。所以呢，一心要归于这个法，这个法道上，从根本上来说啊，历代注释悟道的就是这个本然的法，为了自是他，就有全释的教法，直接自是这个叫做真实法，间接引导这个叫做全教法。那么所谓这个全法设法，就是这个，没有别的，都是法。那么总的来说，一切法就是要回归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法的内涵。那么最后使我四欲四智没有了，妄心造作也没有了，这样子就回归到天然大乐之地了。现在要知道，所谓的为法难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法而难信，为这个法心甘情愿受一切一切的诸苦，为了回复他，一切要做的都愿意做，能够认苦而心持。根源上是由于能够辨别真实和虚假，辨别真乐和幻苦，之后呢就愿意干了，那么这样就走上了回复本性的进程，这就是要制服掉一切四欲，回归到本然的天理，本然的自性，这就是修法之途。现在没有别的要干，就是要制掉四欲，损活到本然，这就使得一切一切都要归心于法，随顺于法，没有别的道路了。这是明明显显的苦乐两条路，前面那一种是苦的没有边际的，而后面这一条最终能得到无上喜乐。那么这个呢，又要唯一依法而行，为了完成它，回复本性，有很多全法都叫做前行法，也就是前面有非常非常好的三巧方便把你引进去，之后呢，你自己能见到本性本来面目，而且在本位里面不离开，这就是真心法，这就是四法。前心也好，真心也好，就是要回复天真本性，其他以妄心出来的人欲啊、四心啊、四智等等都是不好的，自私心、狂乱心全部要杀掉。那时候无色的寂性要杀掉不容易，因此呢，要有决断，要在这个上面努力，在这个上面难行，这样就进入难行之路了。那么难行，为法难行，这个难字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解释的很清楚明白了以后呢，一开始难，但是最后容易，现难后易，这个非常重要。否则现在人的想法全部可以说现易后难的一个问题，那永远不会成功的。所以呢，这个难字一开始需要清楚啊，明白。为了发难心，受很多闷累的苦，你心甘情愿会接受的。但是呢，这个难字你不接受，没有明白，那做不到难心。那这样呢，最终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无上的喜乐。谁学佛菩萨没有因缘了？谁学注释大德没有因缘了？表面上你认为啊，现在成功有成就感、幸福感等等，但这个呢，不是这样子。虽然种种经验而做成了这么一个快乐，但是终究成为无边际的苦。这里普贤上师举的牛窝国家的这个公案非常清楚，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应该需要明白，这种下去就是非常可怕、没完没了的，而且就是 不胆人间苦，最后呢死了以后堕入三恶去，那是万劫不复的一个苦海 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修仙自己心里面一定要认识这个苦，而且接受这个苦，愿意心慈啊难信的这样的一个苦等等。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哦，这个难啊，这里普贤上师说未发难信，这个难字呢有无量深广的意义，就是说从一个颠倒反复恢复本性，这个精诚的困难用语言无法描述的，也就是说一念迷失以后发展出如同黄河大海一般滔天的夜袭夜流，怎么反转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大丈夫有刚固用意的人才能完成。所以呢你要发出无限的大勇大志大力来完成它，最终才能彻底恢复本真，达到无生大乐之地，最终一切二趣迷乱的现象全部消失，然后呢大乐天真，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迷失，一丝一毫的幻苦，从而呢智慧力圆满呈现。那么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难，从无量界发展出来的滔天夜流当中走出反转，最终连最微细一点的牵流都没有，哪里是小心小知小利难成办的呢？所以呢必须建立无上的道心，建立坚毅自知，这样才能完成的。那么说到难，就是千难万难，有处理难、自信难、长远难、愿成难等等等等，一道一道的难关必须难心能心才能冲过去，否则这是抠透的活计，赤诚妄想，现实自我，天不自赐，自欺欺人，名利相收，急功近利，端前伪装等等等等，就只有这个恶趣之徒轮回之路，没有别的前程可言了。或者呢自是得一点小成就小功名就是邪手，也不可能愿成大道的，这里就可以看到他的难处。说到这个处理啊，所谓这个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人对于这个卧槽留恋的太深了，觉得这里面是个安乐的窝，很舒服，要以得意，要是得失，家人温馨，子女孝顺，甚是娱乐，素食行草等等等等，无数根绳子啊系缚在这个现实诸法的海里面，哪里有半年出离呢？谁想过要舍弃这一切的一切，安住在山洞里面，密路为忧，冬雪为居，一心善意，事尽出凡，聚事不问，也不沮丧，心甘情愿埋首深山，任他一世无人知，心也不动，能做到吗？而且一心一发，发以道穷，穷以道死，死以欲焉，能做到吗？哎，可见出离的道心很难啊。下满啊无常啊业过苦，只不过是想着不断不断的换个新花样，听一个新感觉，听完拉倒，谁曾想到轮回的可怕，生死的迫切，需要祸计处理，舍弃一切的一切呢？大家需要记住这个呢，要真心道心起来才行的，不是一时脑袋发热冲动的走，之后呢后悔不已的，感觉那个地方太苦了，还是回到家里安全，哎，不是一样秀吗？何必自讨苦吃呢？现在我才明白了一个真理，修法不必吃苦了，然后呢，又回到无余以及暖暖而在当中，喜欢柔软了，喜欢这个温暖了，喜欢自我不必受到触碰伤害的好感觉了。之后呢温柔相福鬼昌声色对 将这个成汉罪乱自蒙到死而已，认为这样子就信了。修道实在没力气，太可怕，没办法走。像这样无始以来贪恋无以感觉的，哪里能戒得掉呢？不要说戒掉，连放下一丝一毫也难，不但没有放下，让他停止发展也难。所以呢，发现学佛三天，佛在眼前，学佛三年，佛在天边，越来越发现其中难犯，陷在苦流里面，根本不是处理，也无心处理，也没有办法奋发。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处理难，但是没有通过潜心的修心，真正在痛处转身，没有真正花一番清苦，几个人转过来了呢？连第一步的处理都没有，却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大菩萨，发了菩提心之后魂术力胜。那么像这样，各种旗号都可以飞出来，各种大话都可以说出来，其心其任的处在无语之海，声色之场里面，内心的状况就是贪嗔痴慢发动不已，深度的迷陷，业越积越厚，人越来越糊涂了。说是在修法，实际呢就是是我是知是欲事情发动不已。他会发现这样知识化的学法，学了多年以后呢，满心大了，自我大了，佛法上的这个巧知巧技多了，很难在心上转。哎，这就是他的后患。如果一开始不遵守道的次第，按照前性的次第就学，随便乱赖，往往就发展成这样子。所以呢，第一步就是处理难，首先发大横行，在冰雪苦寒之地，声色寂寞之处，任心修道就很难。世上千个万个，有几个处理呢？无非就是迷陷在红尘声色场里面，享乐一番，舒服一阵，哎，其他就谈不上了。那么这里的这个耐心，就是要在难处下手，跟自己的细心力，才能有难而已，有生到速。所以呢，必须在难处来做，处理难我偏要处理，哎，这就是无私的细气，连坐家庭红尘相受等等，要在这里不留情，首先就要处理，舍开欲尘，甘心在寂寞自乡，清净自地，远离家乡，专门去其他地方，没有声色享乐，意识各个方面都见到最低，这样才一心一法要做出这份难心来。那么接着呢，就要自信。大家清楚啊，无私的习气特别特别的重，要看到是我是知是信，他想做的就不让他做，他不想做的偏要做，哎，这就是你做来。譬如他要勤勉，不给他勤勉，他要被恭敬，偏偏让他抵，他不肯道自己过失，偏偏要让他道过失，他不肯承认，要让他承认，他不肯改，要让他改，哎，这就是难处。容易处是顺心，顺着细心来就容易，无始以来已经习惯了，爱面子，表自我，显能力，吐颜色，这些都非常会。或者呢，让他放纵坦诚细心散乱自由，他都会的。不会的东西在艰难处做出，会的东西呢在艰难处舍掉，这样才转得过来。再者，生和术的方面发上面很胜数，所以呢要勤学苦念，再怎么吃苦也要把它做出来，明白过来，转过来。而世俗那个术的地方呢，再怎么难也要让它胜数， 这样在难处做。那么另一层难的含义，就是不要把大道当容易看。如果认为这很容易，轻易而做，那一定有始而无终。譬如认为处理很容易，我全部懂了，那一定有始无终的。要知道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要在吸气渗出闹革命，要翻过来，而无事的记性看这些都是可爱的、喜欢的，从一乐到加兴瞬间就能完成，怎么容易处理呢？想要处理，一定要苦切下功夫，通过百般的抉择思维彻底看透世上无疑是苦，这个时候才有处理的根基，从这里才能发心，才能长久抱得住。一开始不从难处做，这是口头上说说，那绝对难以处理的。再者，所谓的我要发悟，要去吸，要愿成，都不是容易的事，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哪里能做得到呢？那么这样就知道我要从难处做，就像古人战战兢兢入临深渊，入理薄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越是细的地方就越难，难以把持，难以做到，想出的地方就开始难，必须自己呢发奋努力才赚得了，才过得去。再看很细很细的地方，要做到一念之间都不错失，不被妄心所转的话，那念念要关照，处处都不忘事，像这样一层比一层难。虽然这个难字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难心受很多累的这个苦方面，然后难这个法义是很殊胜的，把大道没有看成是难，当容易看，又是错误的一个理解，或者是完全是颠倒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就是各个侧面或者是各个修行的一层一层去观察的时候呢，一层比一层难。或者呢，在悟性上，这是前面的意识理解，还是呢见了性呢？见性上是完全透透了吗？那见性上还有很多差别啊，这上一层一层都要过去。如果一开始以为很容易，那这是自我的一个情绪，非常虚假，到后面会发生大问题。譬如未证验证、未接言戒，都成了堕地狱的因素；或者呢，冒充、伪装、大言不惭等等，这些都非常危险。像这样，不能坐轻一看呐。当然呢，一开始入善学道都极其困难，要跟无始的习气立着干，完全转过来，每一步的竞争都不容易的。但是要知道从难处下手，难处度过，做一重就转成一了。当初的难处啊，就是现在的益处，现在的这个益处就是当初的难处。损习气益，逆习气难。然而呢，一旦逆过来了，那是自然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所以呢，是从难处来得到益的，不是以轻虚而易为益的，这个就叫做要性难性，也就是要跟自己对着干，怎么样都要把颠倒的心去掉，怎么样都要恢复到如法的路线上去，一点一点全部依法去做，按照法来修持，一开始都是难，什么都是从难出来的。所以呢，不仅一番寒彻骨，真的梅花扑鼻香啊，这就是要为发难性的意思。那么总的来说啊，从潜心到真性的一路过程，全部要做真气功夫，非常正式，非常恳切苦切，才转得过身来的。颠倒的见解 颠倒的行为非常顽固，非常牢不可拔的，但是呢也要把它拔出，也要把它挪动，也要把它转过来，就要在难处下手，在难处转过，才能真正达到容易的地方。就好比攀登高山，登每一座山开始都难，但是只要有坚毅的力量，能够忍苦吃苦，怎么也要过去，等一上了高山，下坡就容易了。哎，又想学任何东西都是呢从难处来的，连最初的这个说话走路都是呢难的，到了纯熟的时候，它就是最容易的地方了。当初人为走路最难，现在人为走路最容易。如果当初就认为我会走了，不用学了，不用念了，吃的也不要了，数量也不要了，规矩也不要了，那到了今天只能别人抱着走了。这就是先易后难。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必须按照这样走，要克服，要在难处渡过去，那坚持一段时间过后就已经会了。从前行转行，真心悟性等等，一路过来都是开始难，但是呢一过去就容易。哎，这个难呢就好比戒毒，毒瘾一发作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渡过去以后就缓解了，减轻了，最后就没有了。我们要记住无始以来的颠倒记性，就是戒烟戒酒等等，要能够踏上这条道，就是婴儿学步学艺，想这样一步一步走过去，吃过了这个苦，才做人上人，也就是脱掉过去繁复的状态，一个个性的转变，一个个历程，都要有一番艰难才能度过。所以这个就叫做未发难心，二手多门自库，这个表面我们要冲过菩提道上一道道的关，都有身心上的各种苦，身体要耐住寂寞，自助无语的因，不落在这个声色里面，那是没有办法圆成大道的。所以呢，所谓万物丧志，最后连志气都没有了，所以呢，绝对不能沾染，要绝对的处理。首先要在安静之处长期用功，要能够认苦。那么再者，为了保持清净的修法，要远离声色意识名誉亲亲劳事等等，要能认得住。在这种情况下，跟世俗不打交道，端掉世间很多愿，当然就没有好吃好穿好住的，要人意识单薄的苦。再者呢，就是远离红尘，住在山洞里面，当然要忍住寂寞的苦。再者呢，没有人嘘寒温暖，要认住这种情苦。还有呢，就是冷热饥渴病等等的苦，全部都要忍，忍了以后就能够坚持道心，能够又是又重，这些呢都要从难处做出。再者呢，就学法的时候呢，要非很多艰难，很生疏，根本摸不到，要不断不断的在苦切当中用功，在那种混头混脑当中度过。为什么呢？因为搞不清连最初的下满是什么，无常是什么，业果是什么，苦是什么，一路都是非常陌生的。不要以为很容易，只是记忆口里默放不算数的，知己心真正灵回法意，真正看明白，一定有从无知邪见疑惑当中走出的一个状态。哎，之前是不好受的，说白了是苦的。不要以为一开始就要给我一点感觉，三分钟就要有个效果，这种全部都是那虚假的。一定要自己从这里面度过，它有难关，有苦涩，但是 一读过去就好了。譬如要思维这一段段的发音，你会瞧不开，自己根本不临界，解不到。有时候呢，经过三天，有时候呢五天，有时候呢七天，才会豁然开解。一旦得解了，就从难转易了。这都有从难到易的一个过程。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是现易的话，那就现易永难了，承诺永远都是难的了。把听到的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再加上自我掩饰一下，自我夸张一下，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人们的口头语常常是这很容易啊，这还不懂吗，等等等等，都是自欺。实际呢，根深蒂固的是邪的见解，几十年都转不过来的。这上面如果忽略过去，不再痛楚下手，首先不承认自己不行，自己是个愚痴的人，那就不会度过的。一开始就会用表面化的东西去掩饰，那永远都是难的，过不去。相反来讲，一开始难，但是呢，三天、五天、七天、十天，一过去就容易了。为什么？因为是真切的，真正过了难关的，真正领会到了的，以后就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易得用得，易得就长久得，心里不会失去的。什么原因呢？已经到量了，在见地上达到了，但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按照我们一般的水平来看，每一个地方都要真实过关，都要苦心用功，几天几个月一直连绵不断的用功，这不是苦吗？如果你受不了这个苦，中途就放弃了，哪里能到达呢？所以呢，在这个上面要未发难心，受各种思维的苦、抉择的苦、灭门的苦，一定要从这里度过。所以呢，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思说，走到了一个山重水复出，才柳暗花明出又一村。哪里是情绪大王与说大话能过得去呢？这里都是要难行，真是要过关，要为发吃苦。像这样的这个前行，前面一个个的地方都要吃苦，再往下走，不都是这样的道理吗？都要克服自己内心的障碍，都要克服无始的妄习颠倒，才转得过来。每个地方都有苦受。当然呢，你应该就是理所当然完全明白的状态，完全乐意接受能够吃苦的这个思想一定需要有。但是呢，你要明白，这个是让你呢正式过关以后呢，最后呢得到最正式无上的，永远不会退失、不会消失的一个大乐。所以呢，一定要有目标、有方向。这样的前提下呢，有意义的苦行，尤其是为了发难行，是必须的，必须一个一个正式需要过关，不是口头上说说，不是心里想象那样，实际行动上要自信，要正式过关的，是这样子。这个问题呢，为了让大家心里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怀疑，没有任何退步的地方，通过比喻描述一下你就很清楚。就像治好病要开刀要吃药，开刀吃药很舒服吗？很甜美吗？一开始就说我不要开刀不要吃药，我要天天美美的安慰疗法，那最终发现这个病啊永远好不了了。但是一开始认苦开刀吃药，那么几天苦过去就好了，恢复了。要像这样了解所谓的这个难，所谓的这个受多门苦的意思，这一点正中要害了。大家清楚，现在的人浅薄喜欢容易，一下子就上当了，最后就成无边的艰难。所以呢， 再再提醒。在这会儿大家非常需要清楚啊，非常需要明白。那么啊，今天的课呢啊就讲到这里。下面啊我们按照普贤啊徐元平所讲，以普贤大愿应字做普贤回向。